在这之前呢，我先讲一点事哈。我已经发在了我们书卷班的微信群里啊，这个有一个有一组的这个 PDF 文档我发过去。那是因为呢在这个华基教会在这个北边有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呢，现在是罗新宇牧师在那里带领，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当时呢是因为城北华基非常的妥协，特别是对同性婚姻这个问题的妥协，造成了这个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这个对教会的长职牧师这个团队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和他们有一个严肃的交流，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复。那么他们还坚持这样一个立场，以爱的名义坚持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妥协的一种不合乎圣经的这样一种立场，以至于一批的这个弟兄呢，他们就集体出去，大概就一共他们在去年建立这个新教会的时候呢，建会的时候大概100来人，到现在维持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那么他们建教会的时候聘请了罗新宇牧师做他们的牧师，那罗新宇牧师呢，在他的讲道中反复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灵恩倾向，甚至有些这个在讲台上的这个话都是有很大问题的。那么当这批就是从华基出来建立这个新的这个教会，仍然是隶属于华基的，他们开始和这个罗牧师交流的时候呢，显然是不通的啊，所以他们非常的愤怒。然后呢，这个一批长职同时辞职，并且呢，以公开信的方式呢，把这个他们的理由发出来。那我现在读几句哈，就是他们写给我的罗新宇牧师的话啊，大家听一下。罗新宇他现在到处宣讲，圣经怎可能没有错呢？经文是知识，没有用，不要查考经文，圣灵大于圣经，听从圣灵，不听从圣经。当他如此来公开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已经完全走向这个歧途啊，这就是完全错误的啊，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有些人呢是一种倾向，那像罗新宇牧师就公开的这样说出来，现在很多的教会啊，这个不持守在圣经的真道中，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奇谈怪论啊，甚至是用圣经的某一句话啊，或者是偏颇的，就是因为如果你注意，主耶稣不断强调是什么呢？是一切话，这个词这三个字组成的词，你可以单独去查，一切话在圣经里出现过很多次，就是防止人们取其中一句，然后呢高举这一句，就成为一种的偏颇，那么甚至走向歧途啊。在这种情况是常常会出现的。那么以这个爱的名义否定公义啊，以这个耶和华的名义来压制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知道是耶和华见证人啊。那么说现在圣灵时代，然后呢来否 这个否定圣经，否定耶稣啊，这就是灵恩倾向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末世的时候，各样的问题，意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没出现过的问题，今天都会啊，这个四处冒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能够站稳脚跟呢？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圣经是格外格外要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神的话记载在圣经里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挖出来的这个死海古卷，我们就能看到这是完全没变的啊。那么我们持守在圣经里面去认识神，在圣经里面认识神赐给我们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把圣经的话活活的呈现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一下子明白经上的话。所以圣经是根基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更要看重，不然的话，那有这个人说他的话是灵给他的，那个人又说另外一个，你怎么分辨呢？你的分辨的标准就是圣经啊，因为他说他的话是从某个灵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他编的还是真的有什么灵跟他说，这个灵是这个圣灵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是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小心的。好啊，这个大家现在不用看哈，你在如果在书卷班的群里，你下来可以打开那四个 PDF 文件哈，可以看到。那好，我们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开始今天的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为我们有这样学习的宝贵的机会，我们感恩，因为你的话真的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要在你的话里面去看见你的真光，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末世，妥协和混乱主道的事是必有的。我们若不被圣经的话语所装备，我们如何能够分辨呢？主啊，求你指教我们，也赐给我们迫切心，让我们警醒守望，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真的是在乎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要熟练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不会失脚。就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也交在恩主的手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真的是有智慧的心，敏锐的心，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了真光，我们得着你话语的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因为特殊的原因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在退休会啊，在那里学习，所以呢，我们不沿着约翰福音十六章继续学习，免得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有这样一个缺这么一课啊，所以我们今天临时的我们讲一个撒母耳记23章的内容，这一章不太长。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讲呢？我们不像讲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那么细、那么深入、那么分析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故事性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着经文来读，一边读一边来去思想，去看见经文里边给我们的一些启示，这是一个最常规的读经方法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尝试。透过读经，我们在里边看见亮光。好，我们一起先诵读 撒母耳记上23:1-5啊，我把章节号在里边删掉了哈、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内容就是1-5的内容。好，请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拉，抢夺禾场，所以呢，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暂且惧怕，何况往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了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好啊，这是这个撒母耳记上23这个开头的这段内容啊。这段内容呢，我们通过这个，这是一个叙述过程，它就是客观的叙述这件事怎么发生的，这件事的这个发展过程。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我们细细的读，一边读一边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得着很多啊。首先呢，是有人告诉大卫说，就是有一个消息传来，是谁不重要啊，是怎么传来的不重要，那么就带来了一个消息啊，有人。你如果注意的话呢，很有意思，这个23里面好几次出现有人啊，这位有人我们不知是谁啊，但是呢，总而言之，有些风声是能传来的，让大卫知道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呢要攻击基拉。那么显然呢，这个大卫现在呢，来到基拉，然后呢，听到了这个对于基拉的一个危险的消息。那么我们看啊，地图，大卫是这个从基比亚，这是他的第一站啊，他当时住在这里，因为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他跟随扫罗，所以呢，他最初肯定是在这里啊，因为扫罗也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了大卫。那么当这个扫罗有杀大卫之心的时候呢，米甲就这个悄悄的掩护大卫，从窗户坠下去，然后逃跑了。大卫往哪里跑呢？大卫想到的就是跑到拉马索菲啊，简称拉马啊。那么这谁的家乡？撒母耳。所以他去找谁呢？他首先去找先知，他首先去找祭司，他就去了撒母耳那里。然后这个在撒母耳那里待不住啊，因为扫罗派了大兵去杀他。但是呢，扫罗派了三拨人，这拨人到了拉玛，然后就开始受感说话，就没有杀大卫之心了，跟大卫站在一边去了。这就为什么扫罗派了一波又一波，这波杀不了，再派一波还是杀不了。虽然杀不了，但是大卫就意识到他不能在这里待，他在这里带给当地极大的风险，所以他就再逃，他就逃到了一个祭司的城，叫罗伯。在那里呢，他也待不住啊，他看见了这个以东人啊，这个以东，所以呢，他再跑，大卫走投无路啊， 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盘都归扫罗，扫罗为王，那他怎么办呢？只能逃到扫罗为王之外的他管不着的地方，所以他又逃到了加特。加特什么地方？非利士人的地方啊。他不得已，他为了逃避自己的祖国的这个王的追杀，逃到了敌人的地方去。然后呢，在这里呢，他发现也不能待，最后怎么办呢？这是大卫最悲惨的时候，他以至于装疯。然后大家知道，装疯一定是做出非正常的行为啊！你看看圣经毫不客气的写出来，大卫当时是什么一个疯癫的状态。然后大卫最后再逃，逃到了亚都兰，是个山洞，这一片就是很荒凉的一片地方。然后又从这里呢逃到了基伊拉，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其实圣经就用了从19章20、21、22，现在到了23章，这段过程呢，这几章就写过来，我们看见大卫一路都是逃，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啊。那么他逃到这个亚杜兰啊，然后再逃到基伊拉的时候，我们看啊，从他的杀死哥利亚以后呢，17章啊，那时然后扫罗就恨他，当他一路逃的时候，他在挪伯去找到这个当时的祭司啊，那么结果呢，他走以后呢，扫罗把整个祭司全家杀光，甚至屠城啊，以至于呢，这个祭司全家就剩了一个亚比亚他，后来就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他投奔了大卫啊，都是要被扫罗追杀的人，所以就在一起。整个的过程，我们看见大卫一路他的孤单，他的这种没有路，到处逃窜，流离失所，这样一个光景，甚至非常的狼狈。那么当他到了犹大旷野，到了基拉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面写，基拉是大卫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个转折点呢？因为从这时起，大卫整个的有一个转变。我们不知道那个从19章到23章之前这段内容是多少年，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从逃亡到他开始当王是30岁当王啊，这个在希伯伦做王，所以之前这个逃亡的这个时间呢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那么我相信从他逃离扫罗到了基伊拉这个地方，这至少应该是七八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些年中呢，他一直是一个逃命的身份，亡命天涯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基伊拉怎么样呢？有一点开始不同了。当然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啊！你看22章哈，我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打开，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吧。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啊，这就是他从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逃到了亚杜兰洞。这个亚杜兰洞是在犹大地，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啊。 我们从前面图就看到亚洲蓝洞和基伊拉基本上是挨着的，对吧？我们看图，亚洲蓝洞的稍微靠北一点，再往下呢就基伊拉。大卫所有走过的地方，唯独当他到了基伊拉这个地方呢，他一直是在荒野中逃亡。但是呢，基伊拉是什么呢？是个城。也就是说呢，大卫第一次呢有了一个立足的一个城。你想，他带着400来人，都是跟他一样，这是一群在这个社会上来看失败者，逃债的啊，这个走投无路的，他们投奔了大卫。大卫带他们这么多人在荒野是没法生存的，所以他们要依赖一个根据地。因此呢，基伊拉是大卫第一次能够站住脚跟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很不一样啊。所以对大卫来说呢，是这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城镇了，这个城镇特点什么呢？有城墙城门。大家读圣经旧约经常看到有城有门有栓的地方，对不对？有城墙有城门，这是一个稳固城池的一个标志。这个城就可以守啊，你在城里边囤一点粮食，你可以守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是属犹大支派的地方。大卫本身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比较的安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信息消息传来，就是非利士人，你看到没有？非利士人离这边不远，在他们收获的时候，非利士人过来要抢粮，这是一件大事。在农业时代，人们的这个食物来源就是一年打这一季的粮食啊。那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是一季，当然这一季呢它是陆续的收，大麦先收，收完大麦以后呢收小麦，收完小麦以后呢就该收无花果，收葡萄，所以是这么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收获季节里呢，先收大麦后收小麦，陆陆续续收一段时间。可是当你好容易一年到头到收的时候，如果敌人要来抢，他一次性的把你一年的都抢光了，这个非常危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存粮，你可以吃几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抢光，这个城的人就面临着通通饿死的危险。那么我们看啊，现在呢，当基伊拉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利士人来抢夺河场的时候，因为城是有城墙的，但是河场是在城外的，对吧？庄稼地在城外的，庄稼地的那个打庄稼那个有一个场院啊，也是在外边的啊。这个是在城外的，所以是不能保守的。如果敌人来抢的话，他们顶多是自己能够躲在城里，不被非利士人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保卫城外的河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知道，本来这个工作就是保卫以色列人的工作。是王的职分，王当做的。当初神让这个撒母耳去高扫罗的时候，非常明确的有一句话啊，是说呢，你要怎么样呢？要这个拯救我民呢，脱离以这个非利士人，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派撒母耳去高所扫罗的时候呢，其中的一句话，拯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可是现在非利士人来了， 扫罗在哪里，扫罗的精兵在哪里，我们看不见。那么谁动了慈心呢？大卫。大卫本来没这个责任，大家注意哈，大卫本来是无责任的，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明什么呢？他主动来问耶和华，说我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要知道他是个逃亡的人，他一共也就这么400来人，如果失败了他就什么都没了。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的时候啊，这个延安有一批军队，他们是绝不上前线的，所以他们提出的是这个叫什么敌后抗战啊，然后为什么呢？要保存实力，所以日本一投降，突然就冒出了百万的啊这个共产党的军队，所以他是利用这样一个过程养精蓄锐的。可是大卫难道没有足够的聪明，我是要保守自己，要壮大自己吗？不，大卫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大卫的心，勇敢的要带着他这么有限的人去跟强大的非利士人作战。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的劲敌，以色列一次一次的败在非利士人手下，但是现在当基拉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大卫勇敢的主动的去向耶和华求问啊，然后大家看到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然后呢你注意没有，神怎么说？拯救基拉。拯救这个词大卫没有说出来，神告诉他你要担负起拯救的任务，看见没有？拯救这个词神给大卫。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的心是坚定的，可是大卫手下那400来号人呢，他们没有大卫同样的信心，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才400来人，然后我们去跟以色列 的敌人，那个劲敌非利士人去交战的话，我们也没什么武器，非利士人是有铁器的，当时只有非利士人有铁器啊，整个的以色列就有2个铁器的刀，一个在扫罗手里，一个在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手里，没有铁啊，所以他们怎么跟非利士人交战呢？所以跟随大卫的人就有点怕，说我们在犹大这里尚且惧怕，我们在这里东躲西藏，我们是处在一个保命的状态，我们怎么能够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看到没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帮差不多盲流，人家是军旅，你就能，你从他们的用语上你能看出他们心里怎么样呢？怕，他们没有这个底气，他们觉得没有胜利的可能。然后怎么样呢？大卫看到他跟随的人如果没有士气，是没办法打的。那么，所以呢，大卫呢再去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回答说：“大家一起读。”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啊，那么这句话你看到没有？这是命令句，神命令大卫起身起来啊，去做这件事。然后呢，神给他一个应许，不是你一定能胜，是我要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信不信？那么大 大卫怎么样呢？马上呢就和跟随他的人有了神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空白，对不对？你猜也能猜出来，大卫一定用耶和华的话鼓励跟随他的人，鼓励这四百人，对吧？所以这四百人怎么样呢？就可以跟随他一起到基伊拉去和非利士人打仗，怎么样？具体的战争过程没有写啊，写了一个结果，大大杀败他们。这是大卫第二次大胜非利士人，第一次是哥利亚啊，现在又一次。然后呢，夺了他们的牲畜。为什么能得他们的牲畜呢？因为非利士人赶着车赶着马干嘛呀？来驮粮食来了，要把粮食抢了都驮走，没想到呢被大卫抢了，所以大卫把他们的牲口都抢了，这样呢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啊。我们看见这是这个开头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注意，神很悦纳大卫有这样一个他本来自身难保的状态，他本来应该啊，按照常理说应该保存实力，但是大卫啊，他心里想到的是基伊拉的居民不可能他们去面对非利士人，扫罗也过不来，扫罗也没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王者的心，怎么样呢？大卫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很重要，这是大卫将要成为一个王的第一步的一个心智的训练。王怎么样呢？要担当天下的重任。王要有这样一个担当的心智，你才能成为王啊！看到这样一个这个局面，要有这样一种拯救的这种心。所以神给他的那个词语拯救一下就激发了大卫的认识，我有这样的责任，神也赋予我这样的责任，当我受膏为王的时候，我不是要保自己的命，王要担当天下的兴亡，所以大卫就坚定的去做了这件事，并且靠着耶和华他大大得胜啊。所以神的话一方面给了他使命，一方面让他刚强壮胆。那么大家看看，如果说扫罗他是一个在位的王，那么大卫他是在野的领袖，但是呢这一战显出了大卫王者精神。我问一句，大卫王者的这种气度的来源是什么？从神来，对不对？从神来，很重要的是从神的托付来。这就是为什么牧者需要呼召，你没有呼召，没有托付，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啊，你得胜的时候你有力。当你遇到一些极大的难关的时候，你自己那个力是撑不住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能够站稳的，必须有天上来的这样一个支撑和帮助。所以大卫说嘛，我的力量从创天造海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你会看到，首先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哈，但是呢给大家一个提醒，自己下来可以查稿，你就把这个撒母耳记关于大卫这段就串起来了啊，从大卫开始受膏到这个时候，整个这段呢就串起来了。大卫受膏的时候，想想一个少年他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没有写，你可以去推想啊。然后呢后来怎么样呢？包括前面神让他去拯救啊，神 给他应许，这些都在怎么样塑造大卫的心智。那么我们没有看见神啊，很多很多的时候来教导大卫，但是那几句话啊，那个托付，那个感动，那个应许啊，那个吩咐，都在建立大卫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也同样，神给我们也有托付，神给我们也有要求，神给我们也有恩典，神给我们也有帮助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卫故事的时候，也去转一个这个方向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来这个诵读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23:6-13，请。亚基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好，我们看这段故事。刚才我们看见是大卫勇敢的主动的出战，救了基伊拉的这个居民，保了他们一年啊，能够这个收获，能够供应他们。那么大卫对基伊拉城是有恩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扫罗有一个极大的恐慌，就是大卫有一天不死，他的王位不稳，所以呢他一定要啊，用一切的不惜一切代价要除灭大卫。所以大卫在哪里他就杀到哪里，甚至谁帮助过大卫就要把谁啊杀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啊，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一件事，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他逃到基伊拉来见大卫啊。这个时候呢手里拿着以弗德，这一句话里边信息很多。首先他作为祭司的儿子，他拿着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装备服装的叫做以弗德，他带着这个，这是一个信息。那么大家知道他从哪里来吗？他从哪里逃到这个基伊拉来的呢？他就从，我们看地图，他就从罗伯啊。那么因为这个城作为一个祭司的城，有这个有这个亚西米勒和亚比亚他啊，他们都在这个城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 他们帮助过大卫一点点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哥利亚刀给了他，他在这里吃了神圣饼那件事，所以扫罗就在大怒之中来屠灭这个挪伯的城。大家看22:18，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你看看扫罗的话，你去杀祭司吧，说的非常的这个明确，就是要把祭司们杀了。然后呢这个多益啊，这个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然后大家看19节，22:19，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是扫罗非常的狠的一次，当初神让他去如此消灭谁呢？消灭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他不肯，留了牛羊，留了亚玛利人的王，对不对？他对敌人不肯，对自己的耶和华的祭司他恨到如此程度，不光把85个这个祭司家的这个这些有祭司职分的这85人都是穿细麻布啊这种祭司服的，穿着以弗德的这些人全部杀了，把全城屠光，屠到一个都不剩，甚至连牲畜都不剩。那么你会看到一个人的仇恨，一个人内心的恐惧，一个人为了自己保住自己的王位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没有这件事，你觉得扫罗是一个很恶的人吗？扫罗对敌人都没有这么凶狠，因为他认为他的最大敌人不是非利士人，不是亚玛利人，是大卫。那么这就是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大家看这个时间点啊，圣经没有写，但是你就马上就能看出来为什么扫罗不去救基拉。因为同一个时间，大家看到没有，同一个时间两件事发生，一件事是大卫保卫基拉，一件事是扫罗在挪伯屠城，同时发生。因为当大卫保卫完基拉以后呢，你就看到亚比亚他唯一这一个城里逃出了这么一个祭司，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他手里拿着一个以弗德跑到了大卫这里。同一个时间呢，这个真的是很扎心。那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逃亡者，这完全颠倒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这个当大卫啊，当时他是在基拉的，然后扫罗很高兴，扫罗说好，他进了有城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是神把大卫交在我的手里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不好去捉拿，没有居无定所，你怎么捉呀？就像中国古代打匈奴打不了，他没有城，你汉人是住城里的，他上来把你城灭了，把东西掳走，可是你打他呢，他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所以你打他很难。当大卫听说好，这一回大卫在一个城里，我把城一包就把大卫消灭了，他之前不就消灭过一个叫挪伯的城吗？现在我去消灭基拉，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就去攻打基拉，他招聚众民。为什么要招聚众民呢？因为扫罗这个王他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他作为王呢 他没有那样一个完备的忙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啊，他没有首都，没有宫殿，没有他的政府班底，他也没有军队。要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招聚各个支派来人，然后呢带着一起打，打完以后呢再分散回去，这就是扫罗的这样一个带领。那么现在呢，他就招聚人马来攻打基拉，然后要怎么攻打呢？就是包围，包围基拉城啊。那下一步大家能想出来了，那肯定跟挪伯一样来屠城。大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怎么样呢？大卫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在这里显出了特别的重要。如果你看一到五节，大卫是直接求问耶和华，现在呢他要透过以弗德了，因为他有以弗德了啊。你说直接问神不好吗？啊，因为在大卫的时代，他在之前他是没有祭司的，就是他和跟随他的这400个啊逃难来到他这里的人，所以他没有祭司，现在他有祭司了。这个祭司是被扫罗杀到只剩下的一个，你看到扫罗杀耶和华的祭司一点都没有犹豫，可是大卫看重祭司，因为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大卫跑过来之前呢，是听到过先知加泽跟他说的话，因为他当时不是逃到了非利士那里吗？加德告诉他回到犹大地，这就是大卫为什么回到基拉这个地方，回到亚杜兰洞，他不想回来呀，他只要进入到扫罗的势力范围，就可能被扫罗杀掉，所以他在外国啊，在敌国更安全。可是神告诉他，透过先知加德告诉他，你要回去，回到犹大地去。说的非常明确啊，我在这里不去给大家去细查，大家读经细看，你都看到这些话啊，在经上记着。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你大卫是要做以色列的王，先做犹大王，然后成为以色列全国的王。你这样一个王不应该躲在外国，你要回来。大卫非常顺服，他知道回来就危险，但是他还是回来了。回来以后呢，现在就面临着基拉这个城要被围。那么在危急关头，大卫祷告神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看大卫的口气，你就能感到他心里的紧张，那种巨大的压力。他跪在神面前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来基拉，要为我的缘故灭城。那么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基拉人把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一个是这个扫罗会不会下来。然后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求你指示仆人。你能看见大卫切切求告之心。然后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那么大卫接着问，扫罗下来是确定的，那么基拉人会不会把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呢？如果他们不交，我能在这里躲吗？对吧？他在问。耶和华说，必交出来。神给他的两个答案，一个是扫罗必来，一个是这个基拉的人必把你交出来。哎，大家想想，大卫刚救了基拉呀，现在基拉必交出来，大卫怎么感觉？如果是你，你怎么感觉？基拉人是不是真没良心？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我要早就这样，我不管你们的事儿。可是大卫王，注意哈，王的身份，王的特点， 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胸襟，或者他没办法成为王，或者一定是一个失败的糟糕的王。大卫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他的选择是他一句没有责备基拉的人，他就怎么样呢？他又自己就跑掉啊。然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看到没有，在患难中，在征战中，他还多了200人，看见没有？他的那400人要打仗的时候说不敢去啊，我们打不过。没想到呢，他们不但胜了，而且呢，他们还壮大了，不但有了更多的200人，而且呢，还多了一些牲畜，还有马，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大卫呢，在征战中他成长，他得胜，他壮大。那么他怎么样呢？就带着这600人起身撤退，离开基拉啊！我不在这个城里给这城带来麻烦，往他们能往的地方去。那个英文原文就比较好，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没地儿可去了，躲哪是哪了。什么叫能往地方去啊？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到处漂流啊。那么，我们现在换个角度，基拉人为什么要教他？基拉人为什么一定会教出大卫来？因为挪伯例子在前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体谅基拉人的软弱，不仅仅是个没良心的问题，他们真实的面对着一个全城要屠灭的光景。看到没有，在22章里面所说的，把挪伯的男女老少，连吃奶的孩子，连牛羊驴，通通杀光。那么基拉就要面对这样的光景，所以基拉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们要交出大卫。大卫也没有责备基拉人，他就自己躲开，离开这里。因着他离开这里呢，然后扫罗没下来，所以扫罗没下来意味着什么？大卫第二次救了基拉全城。第一次是喝着自己的命去救他们，第二次是舍了自己的命为了他们的好处。我相信我们刚才说基拉人没良心，但是当这两件事发生，每一个基拉人都知道他们得以保全是大卫的缘故，他们内心一定是能够感戴大卫的。所以后来大卫为王的时候，真正做王的时候，其实他是赢得了犹大的人心啊。那么我们会看见这个情况啊。这个我下面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第三点呢，大卫逃走以后，扫罗没下来，可是神说扫罗必下来，那后来扫罗又没下来，神的这话不是就没有落实吗？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细节哈，就是神说的是未完成事，那意思就是扫罗是打算下来的，并没有说他这个一定下来。这个必下来的必字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显出来的，应该翻译成扫罗会下来啊，它是个未完成事。好，我们往后看。好，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经。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服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国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呢就是大卫离开了基伊拉，再一次到了一个没地方可躲的，走到哪里算哪里，躲在哪里算哪里。那么什么地方比较好藏身，比较不容易看见呢？你肯定不能逃到一片空空的啊，一片像戈壁、像沙漠啊这样的地方，你往那一站，老远人家就看见你了。所以呢，他就躲到树林里去了啊。树林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这个藏身之地。那么他就住在这个西湖的旷野啊，住在那里的时候呢，然后扫罗仍然在天天寻索，因为大卫不除，扫罗心不安。那这个时候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这很有意思，扫罗为王，约拿单怎么样呢？约拿单是一个储君的身份，王储，对吧？所以他是一定会在扫罗之后继承王位的。但是约拿单的心胸啊，在整个的圣经里边是一个特别感人的这样一个人物。约拿单他从来，他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他父亲把那王位看得比天还重。约拿单看重的是神的旨意，他明白神拣选的是大卫，他绝不去和大卫抢夺这个王位的身，这样一个位置啊。他之前就跟这个大卫有过立约，现在呢，他知道大卫在艰难时分，他去安慰大卫。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天天转着找不到。约拿单去了就找到了，所以你知道神许可，那么约拿单就能找到；神不许可，那么大卫就完全平安，扫罗就没有找到大卫的可能。他找到以后呢，这个原文，这个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把意思翻译出来。原文呢是他，这个他字啊，这个就是扫罗使大卫啊，就把大卫的手交在神那里，就等于是他拿着大卫的手放在神的手上，就是他的原文是这样一个表达。我们翻译成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啊，意思是对的啊，原文的更生动一点。这是约拿单的作为，他所以你就知道约拿单的话都等于来自神的话，不要惧怕。大家知道吗？神见了人以后总是先说不要惧怕，所以约拿单代表着神的一个旨意来告诉大卫，然后说，我父扫罗的手并不加害于你，不能够害到你啊，你必做以色列的王，这不就是他爸爸现在的位置吗？我也做你的宰相，原文不是宰相，原文是我在你的国中位居第二啊，所以我们就翻译成宰相。他的意思就是我一定要服在你之下，然后呢，我做你的帮助者，位居第二，就是一个帮助的身份。你看约拿单的这个心胸啊，他以神的旨意为念，然后他把这些事都告诉大卫，并且说，我父扫罗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扫罗知道你一定要做完。 这个是我父亲知道的，所以我父亲现在作为呢是抵挡神的，你不必惧怕，因为这件事在神手里，神选的是你。所以从扫罗的儿子带给大卫的这个信息，极大的安慰鼓励坚固了大卫。那么两个人呢又再一次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然后大卫还在树林里怎么样呢，这个未来的王还是躲着啊约拿单回去了。你要注意哈，23章里面有很多手啊，神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约拿单把大卫的手交在神的手里，整个这章里面不断不断出现手这个字啊，这是读经的一个方法，你注意重复的字。当然有的时候呢，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出来哈，但是已经翻译出来的已经够我们去理解了。希伯什么意思呢？城垛之意，这个叫城垛，城墙，一面墙，有一块鼓出来的地方，我专门把这图放在这里，这个地方叫城垛，看到没有？城垛什么意思呀？整个城墙中最坚固的地方就是城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躲在树林中啊，这个不敢被发现，但是从这个地名你会看到大卫在最坚固的城垛地方安身，这是安全的，这是坚固的，这是可靠的。阿们。好，我们看后面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上23章19到24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这一段有意思，前面是神说基拉人必把扫罗交出去，必把大卫交出去啊，大卫就躲了。现在呢，大卫躲到西弗的树林里，可是西弗人是主动的要把大卫交出去，他们主动做这件事。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呢？你就看到有一类人啊，他是怎么样呢？他对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时局的判断，包含着一个站队的问题。现在的以色列犹大很微妙，有一个名的王是扫罗，有一个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和跟随他的人和明白神旨意的人知道，大卫必要成王，明的是扫罗，暗的是大卫，基本上多数人不知道大卫将要成王。那么在这种光景中，大卫是流寇，扫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王。作为西弗人，他们就有一个选择，他们知道大卫在他们这里，知道那个王扫罗在追捕大卫。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呢？我把这个大卫交给扫罗啊，这是投靠这个 投靠当时的王。这是一个非常在当时来看合理的选择。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王所恨的，王要消灭的人。我们是和官方站在一起，我们是和一个他们眼中的一个正统的一种王的这个身份站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判断中，那么大卫被扫罗除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所以这里边呢，就常常有这样一个情况，大家想想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那个马丁路德是不是也是一个极少数极少数，他起来反抗是整个当时中世纪整个天下都是天主教的，他要反对教皇，反对整个的这个宗教体系，跟这个有点相似。很多的时候，那么你能够判断出谁是合身心意的，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只是根据这个是正统，我就跟正统站在一起，你可能就完全错了。神的正统其实在大卫身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哪怕天下都说要去如何如何同性恋现在没问题了，时代改了，与时俱进，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不能接受。所以这就是你到底以什么为你真正所信靠的那个标准。那现在呢，西服人是这样选择的，但是扫罗没有下来，因为那也是一片旷野，这里有树林，那里有树林。你知道大卫在哪里吗？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这个地点不确定，如果他没在一个城里，你就很难去抓他，因为他是流动的。所以呢，这个扫罗说，那如果他在犹大境内呢，你们去把他那个具体地点怎么样呢，说看准了他藏匿的地方，看准了，然后呢你据实告诉我，你不能说就在那片大了，我不能带着军队在那片到处转着找，对不对？所以呢，西夫人的告密其实没有直接的作用，扫罗有他的这个军事的眼光和军事部署的这样一种思路，他知道呢这样盲盲目目的去不行，所以呢他告诉告密的人，你去看准了然后告诉我，我下去从千门万户中把大卫搜出来。那么所以呢，你看西夫人怎么样呢，他们好听扫罗的话呀，他们就先又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大卫呢就在那一带转到了马云的旷野啊，有些地名我就打一下，这个哈基拉的意思是黑暗啊，这个大卫在这个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在那个暗处藏着呢啊。那么这是最后几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这山，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啊。哇，时间快到了，好，我们就抓紧一点。那现在呢，你看到没有，扫罗还是调动了军队，西服人走在前面， 扫罗召集军队再过来慢一拍，所以呢西弗人先过来主动的去巡查大卫在哪里啊。大卫呢就在马云的旷野里，那个前面那个图哈，大家可以看啊，那个这就是靠到南边了啊，在这一带就到了这个亚拉巴这一带了。那么大卫呢在这里躲避的时候，扫罗就带着军队来了，很有意思。这个场景哈，我们要飞起来，有一个上帝视角，我们从高处往下看这一片的这个旷野之地，还有山，还有树林。然后呢，大卫在这一边走，然后呢，扫罗这一边追，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在两边永远够不着啊！他们转过来了，大卫就转过去了。啊，他们倒过来呢，大卫就倒过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在这样一个艰苦可怕的征战中，神给我们一点点小幽默，我们看到以后会会心一笑啊。神就是捉不住这个扫罗，就是捉不到大卫啊，他总跟大卫好像隔着一个圆的直径啊，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但是扫罗不是好惹的，大卫不就600人吗？扫罗征战都是多少万人的，对不对？他多少万人来追捕600人，那是百比一的比例。扫罗很聪明，就在这一带，我知道你在哪里，我就是碰不着你，没问题，我人多。然后呢，扫罗就开始怎么样呢？包抄，我把人分两边，包抄。你大卫就没得躲了，看到没有，对吧？扫罗怎么样呢？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前面是两边绕，后面就无处躲了，大卫要包抄他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忽有使者来报，眼看大卫就站不住了，眼看大卫就这个走投无路了啊。这个时候呢，突然没有说神作为啊，但是你心里就知道了，神一定在这里边呢稍微拨弄一下，非利士人就来抢来了。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收获季节是好几个月的，那他们没有抢成基伊拉会抢别处去吗？没准就抢到基米亚去了，那扫罗还能待着吗？赶紧就回去了。所以你看没有，又把大卫救了啊。所以呢，大卫怎么样呢？就从那里不在这个南边待着，因为南边是旷野，没吃没喝的地方，他这600人没法活呀。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到哪里去了呢？就到了隐基底。哇，隐基底多么好的地方啊！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拍的。我在这个圣地旅游的时候呢，我们从死海往耶路撒冷走。看这方向是耶路撒冷，隐基底和耶路撒冷一个方向，这是隐基底，看到没有英文啊？这是它的牌子，三个文字，上面是希伯来文，这个是阿拉伯文，下面是英文，隐基底，它分着的隐基底，隐是泉的意思，旷野荒凉之处，只要有泉就是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泉啊，所以这是个绿洲。那么你看这个地方荒凉极了啊，这整个犹大旷野一片一片巨荒凉的地方。大家看这小图标啊，仔细看哈，这个图标那个黑的是有一个外面是个树，里面是什么呢？是个羊头，这个羊是个山羊，有犄角，看出来吧？隐基底的意思就是山羊之泉，也可以翻译成小羊之泉。啊，这大卫呢，现在像神手里的一个小羊，到了他的一个权这个地方去了，很有意思啊。然后这是将近到隐迹的地方，这是我拍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虽然还是很荒凉，已经有了棕榈树了，已经有了植物了，已经有鸟在飞了，已经有云彩了，看到没有？这在那一带就是很好的地方了啊。然后。这是我从 网上找到的这个图片哈、啊，这隐基底它也是荒凉，但是有一片怎么样的绿洲，有一片棕榈树，这是对比犹大旷野，没有云吧，没有草，没有树，没有鸟，什么都没有，这是犹大旷野。现在呢，大卫躲到这样一个地方啊，然后神祝福他。那好，这个总结呢就不细讲了哈，时间到了。整个这个都发给大家，今天就能看到，这是大卫成为王者之路。我们看见他从他不是从受膏的仪式开始成为真正的王的，是有这样一路的训练，有这样一路的被神的带领，并且从一个有一个王者之心，首先是怎么样呢？有担当的心，第二呢，有一个宽广的接纳别人软弱的心，这个很难的。啊，那么大为什么不是从受膏的仪式开始呢？受膏也很重要，那是一个托付，那是一个给他的名分，但是为什么不单单就永远停留在这里呢？因为扫罗也是我膏，有用吗？对吧？所以呢，不是一个仪式管你的终身，那个仪式存在你心里才能够成为终身，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力量和支持。你受过洗，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二十多年有多少受洗的，留下来的有多少呢？所以受洗不是决定性的，那个受洗永远在你心里感动你，那才是决定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呢，首先他有王的承担，他有王的宽宏，有王的信心和依靠，又受到了王的磨砺啊，这个锻炼啊，所以呢，在危难中磨练中，他的坚强勇敢忍耐智慧无畏信心仰望倚靠，全部都跟受过这种辛苦有关系。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这些患难啊，这是神磨练我们的地方啊。所以我有时候想到我的题目叫大卫在旷野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想到这题目的时候，想到旷野是一个患难的地方，但是旷野也是神训练他子民的地方。所以我们周六查经班在查民数记，民数记原文的名字叫在旷野。然后大家可以看诗篇十八篇啊，这是大卫对整个这段历程的一个总结，后面有几篇诗全部都写在旷野的这个过程中。哎呦，打错了一个啊，这个我回头发出给大家更正过来哈，因为我把这个五十七篇拿了两遍，其实有一个是应该是五十四篇。好，那我们从这里边就看到呢，神在整个的这个二十三章里边，就把大卫从一个逃难的亡命天涯的人，最后呢到结束的时候，他真正开始走向王的这样一个这个位分了啊。这是二十三章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我们基督徒，我们叫基督徒，一定注意这个称号，基督徒它意味着王者的身份。所以关于大卫的一切也关于我们，愿我们在里边有得着。好，请建平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撒母耳记上三章赐给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看到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如同基督拉人一样，我们是不配的，然而你却有恩典、有怜悯，拯救了基督拉人。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如同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死亡。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感谢。
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如同坚固大卫一样，使我们在旷野行走、旷野路的时候，常存感恩的心来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 这个地方有一些小信息哈，马云是什么意思，亚麻拉是什么意思啊，都有一些介绍啊，大家可以参考。是的，是的。